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2号礼拜六，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泄密事件当中，一份文件显示了中共入侵台湾时候的弱点。另外 ,4 月19号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进行了一场模拟中共武力犯台的兵棋推演。
这场兵棋推演是由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和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 CNAS 合作完成的。这场兵推用了大约2小时，是闭门进行的，只有少数的几个美国主流媒体受邀参加。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 Mike Gallagher 在开场致辞的时候表示，美国寻求台海和平稳定，只有北京试图破坏和平，挑起冲突。习近平从来都没有遮掩对台湾的企图，如果可能，他当然希望通过政治战夺取台湾，但是如果不得，习近平会诉诸真正的战争。路透社透露，兵推显示冲突开始之后，美国将无法再补给台湾。盖拉格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正处于中共可能入侵台湾的极度危险之中。今次兵推突显有必要在任何危机开始前就采取行动阻吓中共侵略，令台湾全副武装。盖拉格强调，兵推结果显示台海冲突不会只局限在台湾海峡，局势会快速升高。如果美国人以为台湾问题还相当遥远，可以各自脑后，那就太天真。台海一旦爆发冲突，代价将是极度高昂。另外，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兵推的结论还包括全球市场将彻底崩溃等。现在担心台海爆发冲突已经很罕见地成为美国两党共同关切的议题。美国官员说，习近平已经下令共军在2027年前为侵台做好准备。亦都有学者专家指出，2024年将有台湾大选和美国总统大选，在中共看来，这一年是入侵台湾的机会。就在上个周末，《华盛顿邮报》发长篇报道透露，五角大楼泄露的机密文件中谈到台海战争的一些细节。其中的一份泄密文件说，共军的两栖登陆作战能力有限，在一开始进攻台湾的战争初期，共军可能会因此被美国和台湾击败。文件说，共军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共军先头登陆部队无法获得至关重要的油料补给，因此很难守住登陆之后取得的滩头阵地，更难进一步向内陆推进。
4月21号，美国传媒报道指出，中共政府首次成功从中东国家卡塔尔收购股份。《华尔街日报》公开的资料显示，中共国企中石化收购了价值300亿美元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项目一期工程 1.25% 的股份，协议在上个礼拜完成签署。
这份为期27年的协议是卡塔尔有史以来最长的合同。去年11月，卡塔尔和北京达成了另一项协议，每年向中国供应400万吨液化天然气。这个数量相当于中国去年进口总量的6%。这些做法反映出中共政府仍然在急于寻找多渠道的能源来源。虽然背靠能源大国俄罗斯，但北京当局仲在寻求增进和卡塔尔等国的能源合作。在去年，卡塔尔对中国的液化天然气出货量同比增长了70%。到目前为止，中共政府有大约一半的原油进口来自中东，而俄乌战争的动荡造成了中方当局能源来源的不稳定。在去年，中国河北部分地区的民众抱怨遭遇天然气短缺的问题，导致他们要忍受寒冷的冬季。《华尔街日报》认为，和卡塔尔签署合同导致北京减少了对美国和澳洲天然气来源的依赖。外界担忧中石化在卡塔尔的股权不单止可以保证能源的供应，而且还会令到中国的国有企业更深入地了解工业过程。目前中共政府缺乏将天然气冷凝成液体的操作技术， 虽然由于国内缺乏天然气资源，中共政府公司冇乜可能出口自己嘅液化天然气，但对液化气田嘅股份参与，就会导致北京获得更多呢个领域嘅知识。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美国总统拜登20号分别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中共是他们对话当中的一个关键话题。三位领导人都分别重申了维护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七国集团驻七外长18号亦都对外宣布，台湾和平是全球安全不可或缺的要素。东道主日本说，驻七之间的团结达到空前水平。
台海局势最近又再度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台海和平稳定到底有几重要？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接受本台记者访问的时候讲到，自从去年12月中共动态清零解封之后，美中之间就展开一连串激烈的外交战。最近来讲，一些大国元首接连访问北京，他们亦都会对台海议题发表谈话，表达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亦就是说，美国要防止中共将台海和平稳定这道防线戳破。因此在各种国际场合，美国都要反复去强调，希望能够从盟友强烈的表态来阻吓中共。那是不是这种口头上的宣示就能够阻吓中共破坏台海稳定呢？赵君索认为，
其实这个是还有待观察。举个例子，最近台湾刚出了一本书，在讲日本两年前2021年的10月进行了一个模拟，就讲到中国很多灰色战术，比如说放假新闻啊，攻击日本的网络设施啊，然后还说台湾有不明病毒可能要检疫啊，或者进行飞弹试射啊。所以是不是说这些宣示能够阻止中共继续做这种破坏和平稳定的动作呢？其实是还有待观察，但是呢，这问题会持续发酵。
对于中共近期不断的军演，包括海南岛沿海、珠江口部分沿海和在黄海进行重大军事活动，中共的意图就是要报复蔡英文，去美国和政治顺位排名第三的麦卡锡会面。虽然麦卡锡不是政府官员，但是就代表国家，所以中共今次当然一定不能示弱。对于一些报道讲到2027年是中共最可能攻台的时间点，赵君索的看法是，
2027是因为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好像有个象征性的意义。不过呢，他到底会不会攻台，我觉得有一些实际的考量。就好像他如果能不要冒着牺牲大量的武器人员的危险的话，他可能用一些灰色战术或发动网络攻击，或者是对台湾进行封锁，或者是就是台湾对经济制裁，让台湾比如说2024选出一个统派总统进行政治谈判，就是他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他为了要打捍卫，他可能也会一步一步升高紧张局势。所以说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未来几年台海会越来越平静，各种中共的招数越来越多，一方面美国也会联合盟友做更强的宣示，但是会不会在这过程中有一方被吓阻住呢？还是不幸情势越来越高，最后真的擦枪走火变成全面性的战争？
赵君索最后还补充说，为什么马克龙最近说欧洲要自主呢？法国媒体做了很精彩的分析，认为因为他觉得美国2024年很可能会是共和党总统上台，咁重心就会转向印太地区，而唔再关注俄乌危机。呢度入边有好复杂嘅各国领袖嘅互动，所以仲好难预测2027年中共系咪会真系攻台。不过可以确定嘅系，情势会更加艰困，考验下一届美国甚至欧洲领导人嘅智慧。
4月19号，美国联邦参众议员同步在参众两院提出台湾网络安全韧性法案，内容要求美国国防部扩大和台湾的网络安全合作，以因应中共对台湾的网络威胁。
自由时报引述外媒报道，这项法案的提案人是内华达州参议员罗森 Jackie Rosen。他在19号透过新闻稿表示，必须对中国共产党日益增长的挑衅和破坏世界各地民主的企图做出回击，并提及台湾经常被中共作为网络攻击的试验场，后来也都被用来对付美国。罗森表示，这一项跨党派立法提案是为了扩大两国网络安全合作，并强化美台防卫，透过和台湾等主要民主伙伴的合作， 可以更有效在美国境内对抗来自中共的网络威胁，并协助捍卫在全球各地的伙伴。另外，罗森亦都利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的机会，向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 John Aquilino 质询台美军事网络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对此，阿奎利诺回应说，美方始终希望加强同盟友合作伙伴的网络合作，以确保各方安全。阿奎利诺还提到，美方试图提供单一管理平台，以便能够安全地同区域所有合作伙伴安全通讯。根据报道，上述法案参议院的提案人除了罗森之外，还有共和党参议员朗德斯 Mike Rounds。 众议院的部分就由共和党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和民主党霍拉汉 Christy Houlihan 共同提出。报道说，台湾网路安全韧性法案将授权美国国防部长与台湾进行网路安全培训演习，捍卫国家军事网络基础设施和系统，同时利用美国网络安全技术协助捍卫台湾，并跟随针对台湾的持续恶意的网络活动。
近年来，同中共有关摄取日本机密的事件频发。今年四月初，日本警方就透露了一宗间谍事件，在日本公司工作的一名中国籍员工将该公司商业机密泄露给一间中国企业，这名员工就在事发之后逃回中国大陆。日本前情报专家呼吁应该加速制定相关法律，对接触机密信息的人员进行背景调查。
大纪元日前引述日本媒体报道，上述提到涉嫌泄密的中国籍员工在日本一家电子设备生产企业工作，他在2022年将该公司有关智慧农业的技术通过社交媒体发给在中国工作的两个熟人。值得一提的是，该男子是中共党员，和中共军方有接触。日本警方认为这个男子泄露的信息属于商业秘密，并以涉嫌违法为由对该男子进行了约谈。这个男子亦都承认自己偷窃了技术，在约谈之后他离开了日本。在金泽工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藤谷昌敏，曾经在日本的情报机构公安调查厅担任情报专员，负责调查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间谍活动。他对大纪元表示，中共要窃取哪一项技术，通常是由商务部决定，然后再由公安部执行。而中共间谍活动主要是以利用普通民众的人海战术为特征。他指出，2017年6月生效的中共国家情报法规定，中国公民和中国公司有义务配合国家机构的情报活动。当时舆论就认为，任何一个在日华人都有可能成为中共的间谍，尽管这个人并不喜欢中共。藤谷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安全审查制度。这个制度将规定只有通过审查的人才能够接触机密信息。日本经济安全保障大臣高市早苗早前在电视节目上表示，将尽快推动制定安全审查制度，泄露信息的人员可能会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